的基本准备祈祷。
与这套录音带一起的有一本小册子，它的题目是为心灵医治的基本准备祈祷文。现在请你把它拿出来，一面听我讲解，一面用这本祈祷文祈祷。在这本小册子中，许多的祈祷经文基本上是为心灵医治祈祷的第一个步骤，那就是清理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在这本小册子上，第一篇祈祷经文是接受耶稣做我生命唯一的主和救主。对天主教友来说，这样的说法似乎有点陌生，但是对基督教的朋友来说，这种说法他们大都很熟悉，因为他们在布道大会的时候，在讲完一段道理以后，往往要在场的听众决志归主。决志归主的意思就是接受主基督进到他的生命中，做他生命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我们之所以在心灵医治的一开始就要做这样的祈祷，是为了把我们每一个人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基本关系能够确立起来。许多人虽然信教了许多年，但是他们和耶稣基督的基本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许多人在他们的祈祷中往往只做祈求，求这个求那个，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人的确需要从耶稣得到很多的帮助，但是有些人祈祷的态度却不太正确。他们不但向耶稣要求各种恩典，而且实际上要耶稣按他们所愿意的方式把这些恩典赏赐给他们。在这种人的心目中，耶稣好像是杂货店的大老板，他们要什么耶稣就应该给他们什么，而且应该按照他们所需要的货品式样和规格来给他们。如果耶稣疏忽了他们心中的任何祈祷，他们就会抱怨，认为耶稣的杂货店开得不够好。这种和耶稣之间关系的颠倒，形成了许多信仰生活中的障碍。所以我们在心灵医治祈祷的一开始就要确定，耶稣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他是主和救主，我是仆人和卑女。主人的确是为仆人和卑女解决一切问题和困难，但是仆人和卑女祈求主人的态度是把自己所有的问题和困难托付在主人的手中，然后请主人按照他所愿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仆人和卑女向主人所要求的不是你要给我做什么，而是我现在把这些困难托付在你的手中，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怎样面对这些困难，你愿意我怎样跟你合作。所以现在请你拿起为心灵医治准备的基本经文，按照上面的第一篇经文慢慢的念，当作你个人的祈祷。等到你念完了这第一段经文之后，再接下去听以下的录音带。现在 你念完了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的这段经文之后，接着要做的是向耶稣认罪，求耶稣宽恕。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有自私和爱得不够完美的地方，往往为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利益和七情六欲，做了一些伤害别人的言语和行为，也违反了天主的诫命。天主面对人的罪恶的答复，就是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他的苦难、死亡来消除人的罪恶。耶稣死而复活以后，在教会内立了和解圣事，这是他仁慈的一个标记，表示他先决性的愿意宽恕一切悔改的罪人。他的宽恕是无条件的、无限制的，他要求人悔改，但是并不设立条件。比如我得罪了一个人，他愿意宽恕我，但是如果我不以悔改的心去接受他的宽恕，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得到和解。耶稣在教会中立了和解圣事，成为他无条件宽恕的一个标记。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犯了芝麻大小的一点罪过就要去办告解，但是如果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因着累积的罪过受到严重的阻碍和伤害，甚至于和他完全断绝了关系，我们当然需要去领受和解圣事，跟他恢复和好。因为如果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不好，他的爱就不容易顺畅地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不是他不愿意爱我，而是我没有真正愿意接受他的爱。爱不但需要耶稣基督自由的给予，也需要我甘心情愿的白白的去接受。所以唯得心灵医治，以悔改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宽恕是必须的。如果一个人有经常办告解的习惯，而且最近才办过告解，那么这样的经文则比较不重要。但是如果一个人很久以来没有领受和解圣事，他应该好好的做这种祈祷。不过这篇祈祷并不代替和解圣事，他也需要在下一次有合适的机会中好好的领一次和解圣事，使他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能够更趋美好。现在就请你按照祈祷经文的第二段慢慢的念，特别是中间有一段静默的时候，应该向耶稣承认你所有使你良心不安的罪过，而求他的宽恕。当你念完了向耶稣认罪的经文以后，下面就是在耶稣对你的宽恕之爱中宽恕你自己。耶稣要求我们悔改，悔改就是承认自己的罪过而愿意努力去改，这都是一种积极的努力。但是在许多的中国人中，因为小时候所受到的教养过分的严格，一犯了错误便被老师父母责骂，慢慢的很多人养成了自责的习惯。耶稣要求人悔改，但从来不愿意人自责。自责或是其他对自己消极的态度，例如自卑、自恨、 考验自己，这些都是以自己的力量来打击自己，这都会造成许多自我冲突、自我矛盾，也慢慢衍生出种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我们既然相信耶稣基督宽恕了我一切的罪，那么我们也应该按照他对我的态度来修正我对我自己的态度，使我能够和自己和平相处。因为当我们对自己保持一种消极的态度，或是自责或是自恨的时候，耶稣的爱很不容易进到我们的生命中。当你念这篇祈祷文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有某些地方让你痛苦或难过，不要奇怪，因为这可能正是你困难的所在。还有这篇祈祷最后有一个特点，就是要用要求你用耶稣基督的名和权威弃绝你的自责的态度和自责的行为，以及这些态度给你带来的精神、心理和生理上的束缚。这是一种很强而有力的祈祷，是接着耶稣自己，因为耶稣的名就等于耶稣自己，打破你过去对自己消极的态度给你带来的束缚。在念完祈祷文之后，就是呼求耶稣的血，也就是在你的口里一直念耶稣的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你可以按照呼吸的韵律，或是按照你平常习惯的方式去念它，一直念到你心里相当轻松、相当平安为止。当你做完了宽恕自己的祈祷之后，下面一篇经文就是宽恕一切得罪过你的人。耶稣的确愿意无条件的宽恕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对得罪我们的人心存愤恨，或是内心有幸灾乐祸的心情，这也阻止耶稣基督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为了使耶稣基督的爱能够毫无阻挡地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求耶稣宽恕一切得罪过我们的人，也帮助我们去宽恕他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某些人给我们带来了伤害很重，不太容易去宽恕他。现在我们所说的宽恕是一种意志上的宽恕，就是放弃对这个伤害我的人的一切憎恨、一切报复。在这样的祈祷中，还是会觉得他给你带来的伤害很疼。现在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你就可以比较明白。例如，我拿了一把刀伤害过一个人，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我向他道歉，他也愿意宽恕我，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和解，但他的刀伤并不因着这个和解而立刻痊愈。心灵的医治也是这样，虽然我愿意宽恕一个得罪过我的人、伤害过我的人，可是他给我带来的伤害并不立刻痊愈。当我不肯宽恕他的时候，我就用仇恨遮住他给我带来的心灵的伤害，那么耶稣的爱就不能进到那个伤害中，也就因此使那个伤害得不到医治。 宽恕伤害我的人，是使我心灵的创伤得到医治的重要的一步。其实我不肯宽恕某个人，我就必须一直背负着他给我带来的心灵的负担。所以宽恕得罪我的人，不仅是让别人得到轻松释放的经验，也是使自己得到轻松释放的经验。做完这篇祈祷之后，也同样的呼求耶稣的血。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要呼求，直到你觉得心灵相当的平安，相当的轻松为止。做完宽恕一切得罪过你的人的祈祷之后，下面的祈祷文就是弃绝一切的迷信行为。在中国人之间，迷信本来就很普遍，但是近年来因着西方文化的影响，许多洋迷信在中国人之间也非常流行。连许多信了耶稣基督的人，也常常因着不同的理由去做一些迷信行为。在这样的一个录音带中，我没有办法详细的解释一切迷信给人带来的坏处，但是迷信基本上是一种相反天主十诫中第一诫的罪行。一个人一旦做了迷信，按他卷入迷信程度的轻重，就受到了黑暗势力大小不等的束缚，立刻使他和天主之间的关系产生相当严重的隔阂。禁止迷信在旧约中就有相当清楚的指示。我们现在念一段申命记十八章第九节到十三节的圣经，这是梅瑟在旷野中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几时你进入了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不要仿效那些异民做可憎恶的事。在你中间不可容许人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过火，也不可容许人占卜算卦行妖术或魔术或念咒问鬼算命或求问死者，因为凡做这些事的人都是上主所憎恶的。其实就是为了这些可憎恶的事，上主你的天主才把他们由你面前赶走。你应一心一意属于上主你的天主。在这段经文中提到，不可容许人使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经过火，因为这是一种把自己儿女献给神的仪式。这有点像中国人看见自己的儿女的身体不好，就把它献给观音做干女儿，或是献给包公做干儿子。还有在这段经文中曾两度提到，这些事是天主所憎恶的。憎恶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比中文所能表达的要强烈的多。按照以色列人的信仰，凡是和天主关系良好的人，他们的名字会写在一本生命册上，在死了以后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可是人一旦做了迷信，他的名字就会从生命册上被抹去。这就是憎恶的意思，也表示他跟天主之间再没有生命上的相通了。
我现在大概解释一下，迷信可以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预知自己的未来，平常称之为算命。不管用什么方式去算命，都是被天主所禁止。第二类是相信某种受造物可以控制人的命运，例如星座了、时辰了、日子，看风水、看墓穴。万事万物本来都是天主所造的，而人是在天主所造的一切受造物之中占有最高的地位。我们的生命是操在天主的手里，而不是被任何其他的受造物所控制。对我们来讲，天天都是属于天主的日子，所以都是吉利的。我们是天主的子女，我们享有天主给我们的自由，所以我们绝不受其他的受造物所控制。第三类的迷信是通神，或称为通灵。通灵的方式有很多种，在中国古来的传统中有所谓的降神伏击，或一些鸡童让神明附身等。第四类的迷信是请鬼神为自己的利益做一些事，不论是为小孩收金也好，或是医自己的病排难解困也好。在做了这些事之后，人就会立刻受到黑暗势力的控制。所以你做了相当严重的迷信的话，必须要先去办告解，否则这种来自黑暗势力的迷信束缚并不是很容易解除的。如果你只涉及很轻微的迷信，那么当你做了这个祈祷的时候，一定要把你所做过的迷信向耶稣认罪，并且许下在下次可能的情形下一定去办告解。在这段祈祷的末尾也照样要呼求耶稣的血。如果你在祈祷和呼求耶稣的血的时候会感觉到比较轻松和平安，那就是好现象。可如果你在呼求耶稣的血的一段时间中还会体会到心灵上的捆绑和束缚，甚至在身体上会感觉到难过，感觉到想呕吐，这是表示你所受到的黑暗势力的束缚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你必须设法找一位比较有经验的神父，或者用和解圣事的能力，或者用其他的祈祷使你获得真正的心灵释放。当你做完弃绝迷信的祈祷之后，我们现在就来处理一下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父母是我们生命的根源，他不但给我们身体的生命，养育照顾我们，使我们长大，而且他对我们心理和情绪的成长以及人格的形成也有决定性的影响。父母给我们的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我们现在做这样的祈祷并不是向父母算账，而是为了求耶稣保存一切由父母来的好的影响，而除去一切由父母或祖先血统给我们带来的不好的束缚和影响。现在就请你先做第六项祈祷，接着再做第七项祈祷，然后 也是呼求耶稣的血，直到你觉得内心得到相当的轻松和平安为止。做完了和父母之间的祈祷之后，如果你是一个结了婚的人，那就可清理一下由婚姻关系带来的束缚，因为婚姻关系是成人关系中最密切、影响我们最深的一种关系，所以求耶稣做一个清理。基本上，我们这样的祈祷也是求耶稣保存一切好的，而清理一切不好的。你可以由清理父母和婚姻关系的祈祷文中找到了一个处理人际关系